15届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上的表现。本台法语部在体育新闻中特别提到，牙买加飞人博尔特8月23号周日在最受瞩目的男子百米短跑决赛中以9秒79成绩第三次在世锦赛中百米比赛中摘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选手苏炳添作为首位跑进世锦赛决赛的亚洲选手，他以10秒06的成绩获得第九名。而就今天2015年8月24号周一的赛事安排，同样是根据2015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官网上事先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周一早上的赛程安排都是资格赛和预赛。周一比赛的亮点主要在当地时间下午，不仅有半决赛还有决赛。决赛项目包括男子撑杆跳高、男子3000米障碍、女子三级跳远、女子万米长跑和女子百米短跑。听众朋友，以上是体坛动向，介绍第15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肖曼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受中国股市暴跌的影响，欧洲股市今天开盘下跌，到中午中盘时巴黎股市40种工业股指下跌 2.9%， 法兰克福股市下跌 2.73%， 伦敦股市下跌 2.54%， 马德里股市下跌了 2.52%。在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谴责莫斯科最近不断加强在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的力量。最近在乌克兰东部暴力对抗升级，莫斯科和基辅双方相互指责。乌克兰总统指责莫斯科本周又向乌克兰亲俄武装增派了3个大兵团，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的卢旦斯克、顿涅斯克和德巴尔切夫，俄罗斯直接入侵乌克兰的危险一直存在。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奥朗德向4位英国和美国的英雄授予最高级别的勋章。面对一场50年来欧洲最大难民潮，法国总统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商讨对策。移民危机已经引发一些欧洲国家的仇外情绪，促使极右势力增长。朝韩谈判尚无结果，韩国总统朴槿惠坚持要求朝鲜道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炸毁叙利亚古城神庙。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哀鸿遍野。安倍9月3日前后不会访问中国，两岸明天将在福建签署飞航及租税两个协议，曼谷主要干道附近今天又发现炸弹，被警方及时拆解。
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肖曼为您播报新闻。感谢克里斯托夫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要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一的晚上，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
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5年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在列车上制服枪手的四位美国和英国的英雄授予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骑士勋章。面对一场50年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法国总统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商讨对策。移民危机已经引发一些欧洲国家的仇外情绪，促使极右势力增长。朝韩谈判尚无结果，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朝鲜道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炸毁叙利亚的古城神庙。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哀鸿遍野。安倍9月3日前后不会访问中国。两岸明天将在福建签署飞航及租税两协议。曼谷主要干道附近今天又发现炸弹，被警方及时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的主持人艾米。新闻节目由肖曼编辑播报，下面请听国际要闻的详细内容。
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国家形成的难民潮已经挤破欧洲的大门，通过门户国家希腊和意大利进入西欧。为了应对二战50年来欧洲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移民危机，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天将在柏林会面，力求进一步推动欧洲联盟采取联合对策。移民危机急速恶化，今年从地中海乘坐各种船只进入希腊和意大利的难民分别都已经超过10万人以上，仅仅7月一个月就有107,500名移民横跨边境进入欧洲，打破历史记录。德国估计今年将有80万外国人要求德国的难民庇护。近几天来，数千叙利亚等国难民突破马其顿边境警察的阻拦，进入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属于欧洲联盟的东欧国家，他们的目的地是进入西欧的欧盟国家寻求庇护。在关闭边境三天后，马其顿上周六开放了边境，在刚刚过去的周日到周一夜间，就有2000多非法移民进入到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边境已经登记了7000难民。意大利在上周六一天就从海上救出4400位难民。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警告说，非法移民的涌入是目前欧盟面临的最大难题，比希腊债务危机还要紧迫。昨天在布拉格的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承认，移民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成为欧盟首要难题。这次预定的法德首脑会议本来是与乌克兰总统讨论该国问题。这个议题尽管已经被移民危机所掩盖，但双方仍然将与乌克兰总统进行预定的会谈。有关法德首脑会谈及其难民潮的危机，请听艾米稍后主持的要闻解说。移民危机已经引发一些欧洲国家的仇外情绪，使得极右势力增长。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上午向四位美国和英国的英雄授予最高级别的法国荣誉骑士勋章，感谢他们上周五在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国际列车上英勇制服身带众多武器弹药的枪击犯，从而避免了一起后果严重的屠杀。法国总统致辞说，上周五一个枪手带了足够多的武器，想在这列火车上进行恐怖活动。 动，如果不是你们不顾自己生命危险去制服了他，结果将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以这种特殊方式授予你们法国最高级别的奖章荣誉骑士勋章。被法国总统授予法国最高级别奖章的四位英雄分别是两位美国军人斯潘森斯通和阿莱克斯斯卡尔拉托斯，他们分别只有23岁和22岁，以及他们同行的朋友23岁的大学生安东尼萨德莱，还有62岁的英国人克里斯诺尔曼。他们在列车上阻拦枪手的还有一位在阿姆斯特丹法国银行工作的28岁法国人，他希望保持匿名的身份。还有一位在车上受伤的51岁法美双重国籍人士，他们也将在今后获得法国政府的奖励。在场的还有比利时总理和法国总理等法国政要、法国安全警察部门的代表和救助伤员的医生等人。至于枪手本人一直否认他有意在车上发动恐怖袭击，声称只是想抢夺乘客的钱财，武器则是他在布鲁塞尔一个公园里捡到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再次野蛮摧毁人类的文明遗迹，他们在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城遗址摧毁了巴尔夏明神庙。此前，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占据了这座有2000年历史的罗马时代城镇，并将一名当地著名的考古学者残忍斩首。请听艾米的介绍。
据介绍，这座神庙始建于公元一世纪，它供奉着腓尼基人的风暴和降雨施肥之神。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周日根据居民的说法证实了神庙遭到摧毁的消息。而同样来自现居土耳其的活动人士哈提普说，神庙是在上周日被炸毁的。他说，武装分子使用炸弹炸毁了该区域的巴尔夏明神庙，爆炸的强大威力同时也令周围的一些罗马柱遭到损坏。巴尔米拉是中东最壮观的考古遗迹之一，被称为是沙漠珍珠，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坐落在同名的叙利亚现代城市附近。在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占据以后，就有不少学者担心他们将对古迹下毒手。不幸的是，考古学者之前的担心现在变成了现实。上周81岁的考古学家哈利德·阿萨德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斩首。阿萨德退休之前曾经是巴尔米拉的文物负责人，他的遗体被红色的麻绳捆住了手腕，悬挂在一个红绿灯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和美国等政府均谴责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这一残忍野蛮的行径。而上周五，武装分子拆毁了叙利亚中部的圣艾利安修道院，这是五世纪的一座坟墓的安放处，也是一处重要的朝圣地。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瓦女士表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对古迹的破坏是二战以来最野蛮、最具系统性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9月3日不访华，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9月3日前后不会访问中国。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8月24日表示，日本首相将不出席北京9月3日举行的抗日胜利阅兵式，也没有9月3日前后访华的预定。在谈及原因时，菅义伟指出，是根据国会的状况而做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为了让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早日通过，安倍不想因为访华耽搁国会的审议。但是从各种情况看，安倍决定9月3日前后不去访华，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和美国及欧洲取得一致，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西方阵营首脑都不参加这次阅兵式，安倍必须和他们保持步调一致。 但是在8月19日，菅义伟在记者会答问时，针对首相访华问题指出，从现在开始也会有很多在国际会议上见面的机会，举行日中首脑会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月下旬将在美国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习近平和安倍都将参加。11月将在菲律宾举行亚太经合会首脑峰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日中首脑完全可能举行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海两岸明天将在福建签署飞航及租税两个协议，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两岸两会第11次高层会谈今天起在福州世贸洲际酒店举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是要签署两项协议，分别是两岸民航飞航安全与试航合作协议，以及两岸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他强调，两岸人民往来每年已经达到941万人次，两岸的航班每周840班，这样紧密的往来，飞航安全格外重要，一定要有一个合作的协议。至于租税协议，台商到大陆投资已经有93000多家，却没有避免重复课税的机制，但已经有105个国家和大陆签订租税协议，外商不会被重复课税，这种情况对台商不利。两岸租税协议签署之后，台商才能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今天致辞时意在言外地表示，他始终相信和平发展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而两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新的成果。台湾的官员也透露，按照大陆的说法，如果明年初民进党赢得总统选举，两岸中断协商的可能性很高。而两岸当初签署的两岸经贸合作架构协议 ECFA 里面有单方让协议失效的条款，北京将可以直接宣布让 ECFA 失效。今天下午，海基和海协两会举行了预备磋商，明天早上林中森将跟陈德明会谈，下午签署协议，这将是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第22个以及第23个协议。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股市今天暴跌接近 9%， 再创下近8年来最大跌幅记录。中国的黑色星期一也带领欧股开盘后跌至7个月的低点，并将对今天的美国股市形成巨大考验。中国沪指今天开盘后大幅走低，持续下挫，曾经突破 9%， 收盘时大跌 8.49%， 创下近8年来最大的跌幅。中国股市的黑色周一暴跌风暴继续让全球股市一片哀鸣。欧洲股市今天开盘后迅速直落，泛欧指数下挫 3.6%， 触及7个月低点，向2011年9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迈进。有中国网友结合近期北京阅兵活动调侃说，经过精心策划，证监会已经组织好跌停板方阵，准备接受检阅。在绿帽绿衣绿裤绿鞋的一片环保色调中，夹杂着点点白色，那是挥动的白色纸巾，为热泪盈眶而备。有关中国股市暴跌及其影响，请留意收听林兰稍后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韩国和朝鲜断续进行的3天2夜的会谈仍然没有化解目前的军事僵局。韩国总统朴槿惠重申要求朝鲜道歉的立场。他说，如果朝鲜不道歉，朝方将继续向朝鲜一侧进行扩音喊话。他还说，朝鲜的道歉和承诺是关系到韩国国家和国民安全的问题。即使朝鲜像过去那样制造紧张局势，对韩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韩国也绝不能让步。曼谷主要干道附近今天又发现炸弹，被警方及时拆除。曼谷闹区四面佛大爆炸造成20人丧命后一周，曼谷又传来发现炸弹的消息，说泰国警方今天在曼谷发现并拆解了一枚炸弹，这枚炸弹是在曼谷一条主要干道附近的素坤义路81巷被发现的。警方说，炸弹留置在一个建筑工人屋内，我们已经拆除了这枚炸弹，将把它摧毁。
美国国防部23日证实，美军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的一个军事基地，当地时间24日凌晨发生了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没有人伤亡的报道。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如潮水般涌入欧洲的难民已经成为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不仅让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意大利等国穷于应付，而且德国一个难民所上周末发生的暴力冲突显示，欧盟国家如果没有能够及时找到对策的话，未来在社会、经济和人道问题上造成的后果将更加难以控制。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今天在柏林会面，也试图为解决移民的危机再次做出努力。对于欧洲面临的难民潮，还是来让数据来说话吧。2015年以来，抵达欧洲的亚非洲战乱国家的难民人数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但是7月份以来更是成倍的增加，达到近11万人，比6月份多了4万，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倍之多。根据欧盟边境控制局的统计，难民主要来源国是叙利亚和阿富汗，其次是伊拉克和厄立特里亚。马其顿是难民进入欧洲的通道之一，上周六晚上就有7000难民抵达了边境。联合国高级难民署要求马其顿政府向难民敞开边境，并且组织接待工作，同时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将向希腊和马其顿提供支援。在压力下，马其顿警察决定放行，让难民通过，进入塞尔维亚，实际上是将危机转嫁给了邻国。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些难民的目的地是西欧，尤其是德国。与此同时，通过地中海进入意大利的难民人数也同样呈上升的趋势。仅仅是上周六，就意大利的海军就在海上对4400名难民实施了救援。今年年初抵达意大利要求避难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08000人。而2015年1月份以来，进入希腊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阿富汗的难民人数达到16万，是2014年的3倍。联合国难民署指出，来自战乱国家的这些难民大多数都应该得到难民的身份。而德国是接待难民的欧洲大国，将处理抵达欧洲的 40%时的难民申请，今年接待的人数将达到80万，是2014年的4倍。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久前就警告指出，难民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希腊的债务危机。而在德国东部德勒斯登市附近一个难民庇护所上周日发生的警民冲突，也令人十分担心这种仇外情绪的蔓延。那么有共同边境的欧盟各国能拿出何种措施，或者是欧盟试着拿出何种对策呢？首先，欧盟给出的信息是，要反对的主要是那些发难民财的人蛇集团。今年6月份，欧盟曾经倡议成立地中海任务行动队来对抗叙利亚的人蛇，但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没有向这个将在叙利亚外海采取行动的任务开绿灯，不仅海上的任务无法展开，相反，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难民的人数，因为他们可能都希望在欧盟采取真正的措施之前抵达欧洲。而今年5月份，欧盟建议将来自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难民分流到欧盟成员国重新进行安置，以减轻希腊和意大利的负担。但是这个机制已经遭到了中南欧的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奥地利等国的反对。所以结果就是，在人数不超过32000多人的前提下，各国自愿来接受。没有共同政策，那么各国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希腊将叙利亚的难民运送到了马其顿的边境，因为难民的最终目的地是通过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入西欧。为了阻止移民的到来，西班牙、匈牙利开始修建边境的高墙，而意大利也开始将移民放行到法国和德国去。德国的内政部长对此现象曾经愤怒地表示，对那些不愿意承担自己责任的欧洲国家，欧盟应该进行惩罚。 诚然，有人指出，即使有100万移民抵达了欧洲，也仅占欧洲总人口的 0.2%。 虽然欧盟不可能接待地球上所有的难民，但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从以上各国的做法看，面对难民潮，欧盟28个成员国很难采取集体行动来共同面对。这也就难怪德国副总理说，欧盟遭遇到了惨败。而据学者分析，欧盟一些政府对移民的拒绝和防范，是因为国内的舆论对移民、对难民，尤其是那些来自穆斯林国家难民的排斥。在法国，排外的极右国民阵线不断上升的民意支持不容忽视，而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典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欧盟既然难以就接待难民制定共同的机制，那是不是应该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呢？这是耶鲁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威尔斯的观点。他认为，联合国不应该一味地指责欧盟在难民问题上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欧盟现在也应该走出这个心理悲剧的固步自封了。解放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究其原因，难民涌入欧洲的主要原因是旷日持久的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而这些战争都是美国及其盟国造成的。面对危机，国际社会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欧洲实际上并不是受难民压力最大的地区，在中东，包括约旦和黎巴嫩等国都分别接待了上百万的叙利亚难民。面对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欧盟的领导人再次聚集在一起，制定出第无数个欧盟的法律可以能够解决的。以上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罗拉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继续是开往巴黎高铁袭击案。法国向制服持枪者的英国和美国人士授予法国最高奖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同时，法国警方调查持枪男子卡萨尼如何成为极端分子。另外，媒体跟踪报道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主角博尔特再登顶百米冠军宝座。开往巴黎高铁周五发生袭击案，继续是法国各大报章关注的头版新闻。费加罗报关注持枪分子摩洛哥男子卡萨尼，他今年25岁，曾经在西班牙、比利时和法国这三个国家逗留过。西班牙安全部门2014年2月还曾经向法国情报部门通报过卡萨尼的行踪。这名嫌疑犯现在虽然坚持否认企图进行恐怖袭击，但是法国警察经过指纹鉴定等初步调查确认，这名嫌疑犯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联，而且还曾经去过叙利亚极端分子基地受过训练。菲加罗报关注为什么这名嫌疑犯没有受到欧洲反恐安全部门的监控，特别是法国反恐部门没有收到有关这名极端分子的信息。他带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九个弹匣等一包武器登上开往巴黎的列车。在报纸内页还刊登了制服这名嫌疑分子的三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的采访。其中一名叫斯通的美国人表示，他扑向那名武装分子的时候，只是想着能够生存。法国总统今天在爱丽舍宫接见列车上见义勇为的美国及英国人士，还向他们颁发法国最高奖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解放报也同样关注这名高铁袭击案嫌疑犯的经历，指出卡萨尼在西班牙贩毒，有可能在监狱中成为极端分子，从个别犯罪分子演变成极端分子，这些人在欧洲深根国家自由行动，没有引起警方注意。解放报关注这名嫌疑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上车，在开往巴黎高铁袭击。他持有西班牙居留证，可以自由来往于欧洲深根区的26个国家。在深根国家是否应该继续自由旅行，本周末也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解放报还在内页刊登照片和图表，回顾开往巴黎高铁袭击案发生的整个详细过程，评论到从持枪分子开始行动，到被法国、英国和美国乘客制服，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有人指责高铁列车上的服务人员没有尽力营救乘客，但是谁能够保证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做出英雄的行动呢？另外，在北京鸟巢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也是法国报纸观众的重点，特别是在昨天的百米赛事中，博尔特再次夺得冠军称号。博尔特从2009年起保持百米赛世界冠军纪录，而且在2008年奥运会，他就是在鸟巢创造了100米和200米的世界冠军纪录。此次博尔特和对手加特林之间竞争激烈，博尔特再次以9秒79获胜。解放报写道，博尔特飞奔再创奇迹，是不是清白的博尔特取胜曾经服用过兴奋剂的加特林呢？文章引述博尔特取胜后的表述写道，他说，我知道你们希望我取胜，特别是媒体希望我能够拯救田径体育运动，但是我只想赛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涌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潮也是《费加罗报》头版关注的重点。周一，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但是马其顿无法应对涌入欧洲的移民潮，仅仅周日一天就有7000人经过塞尔维亚进入马其顿，随后前往欧洲其他富裕国家。不可回避，今天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也要紧急讨论欧洲移民和难民潮问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在后半小时的节目中，你还将听到今日经济、法兰西万象和体育专栏三个节目。下面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由本台北京的特约记者周希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他要谈的话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北京话题，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忠近日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根据历史事实经过充分论证得出的客观公正的结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披露的大量信息，这段长期以来被扭曲的抗战史真实面目越来越清晰地走到公众面前。事实上，国民党蒋介石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共产党不过是敌后骚扰、小打小闹而已。作者欧阳南山的文章说，如果对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置若罔闻，继续以欺世盗名的方式为自己涂脂抹粉，把真正的抗日力量贬低为什么不抵抗或消极抗日等等，就是不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这样来纪念抗日战争只能让人笑掉大牙，就连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个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或者有意混淆是非的话，还有什么资格来纪念抗日战争呢？70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又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原来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作者严昌海的文章说，70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个讲话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70年过去了，又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受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很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都与小日本干过。 70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当年在武汉上空曾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在那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躲避，而是爬上房顶，为的就是能够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国军在抗战中是如此英勇无畏，不知是该感到自豪还是该感到羞辱呢？大陆官方编织的历史是如此的不堪入目，我们却依然生活在欺骗中。原来我们和日本人一样，都在篡改着历史。记得在一次纪念抗战的访谈节目中，大陆中央电视台邀请到了几位美国飞虎队的老战士，那几位老飞行员显然有点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是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也许是谈得太多了，于是主持人便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过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傻了吧唧的美国老兵一个劲儿地摇头，场面很是令人尴尬。另一方面，在与延安窑洞中悠哉悠哉的毛泽东相比，被中共指责为假抗日的蒋介石，为何却会被日本人追着打呢？为什么日本要去重庆轰炸而不炸延安呢？显然日本人是非常清楚的，维系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的精神领袖就是蒋介石，正所谓擒贼先擒王。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的胜利，完全是受益于蒋介石的个人意志。早在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之前，日本高级将领冈村宁次就曾给日本天皇进呈过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抗击日军的全部行动完全系于蒋介石一人之身。正是他个人的意志力维持着整个中国人的抗战决心，因此如果设法把蒋介石干掉或者逼迫蒋介石投降，则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抵抗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和蒋介石究竟谁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答案不是明摆着吗？实际上，国共两党抗日谁的功劳大之争由来已久。大陆官方长期以来一直宣传蒋介石消极抗日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一炮未发从东北逃到西安，却把不抵抗的罪责推给国民政府。作者海川的文章说，是西安事变要挟了蒋介石，张学良也因为囚禁蒋介石之功而成为了爱国将领。总而言之，这也让共产党可以宣称自己对敦促国民政府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此同时，抗战时期的延安却成了陕北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北边有黄河天险，东边有国军与日本殊死抵抗，天上既没有飞机狂轰乱炸，地上也没有日军的围追堵截。而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后则一路逃亡进入重庆，但即使迁都重庆，天上狂轰滥炸，国民政府却依然调兵遣将，修中缅公路，建驼峰航线，抗战功绩举世瞩目。综上所述，有网友质疑说，8年抗战期间，陪都重庆被日本飞机大轰炸了5年半，算得上全国损失最严重的城市，死伤10000人。但与此同时，红色首都延安被日机轰炸过几次，死伤多少人，怎不见官方报道呢？一个真正抗战的指挥中心，又在敌机监控范围之内，但却未被敌机轰炸破坏掉，竟然让它太平无事地存在了8年，这在战争史上不是神话，也是奇迹了。为什么日寇只轰炸重庆而不轰炸延安？到底是谁在真正抗日？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下面再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在爱丽舍宫向上周五在欧洲高速列车上制服枪手的4位美国和英国的英雄授予了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骑士勋章。
面对一场50年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危机，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商讨对策。移民的危机已经在一些欧洲国家引发了仇外的情绪，促使极右势力的增长。韩朝谈判尚无结果，韩国的总理朴槿惠坚持要求朝鲜道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再次对世界文化遗产下毒手，周日摧毁了叙利亚的古城神庙。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以后，令世界股市应声哀鸿遍野。日本官方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月3号前后不会访问中国。北京大阅兵前夕特赦了4类罪犯，但是不包括政治犯。台海两岸明天将在福建签署飞航和租税两个协议。曼谷主要干道今天又发现了炸弹，但是幸运的是被警方及时拆解。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由林兰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亚洲股市周一全线暴跌，创下股市的又一黑色星期一。继上海、香港、东京、台北等亚洲股市大跌之后，连带欧洲股市也在一片下跌声中开盘。领军全球股市下杀的上海股市早盘暴跌 8.45% 收盘，创下最近8年以来的跌幅之最，将今年年初以来所有的涨幅吞噬殆尽。报道指，中国政府虽强力救市，但是仍无法缓解投资人对中国成长进一步放缓拖累全球经济的担心。周一，上海股市在跌 3.38 开盘之后一路狂泻，开盘后仅40分钟跌幅即扩大至 8%。 早盘收市时，沪综指数报 3211.198 点，跌幅达 8.45%， 而上海股市在上周一周的跌幅已经达到 11.5%。深圳股市，深圳成指周一跌 931.76 点，跌幅为 7.83%。 周一两大中国股市沪深两市有近2200个股跌停。在亚洲其他地区，台北股市收盘下跌 376.58 点，跌幅 4.83%。 台股盘中一度曾崩跌583点，跌幅 7.5%， 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和近33个月以来的新低。香港股市当日跌 5.17%， 悉尼股市跌 4.09%， 创两年以来最低。日本东京股市跌 4.31%， 为最近6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在亚洲股市跌声一片之后，开盘的欧洲股市继续延续。巴黎股市开盘跌 3.57%， 伦敦和法兰克福的股市开盘跌幅也分别为 2.50% 和 3.15%。亚洲股市的跌势也打击了油价及国际原材料市场。周一，美国原油跌破每桶40美元，布兰特原油为每桶45美元附近，创6年来的新低，是2008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作为原材料价格标杆的铜价，周一上午指标7铜 CMCU3 报每吨5000美元左右，达到最近6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相仿。中国铁矿石指数近期虽有反弹，但也保持在纪录最低位。国际投资人对于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将波及全球成长的担心在不断蔓延，市场普遍担心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会拖累该地区其他的经济体。美国华尔街股市在上周五出现了历史性下挫，三大股指下跌超过了 3%。 路透社报道指，中国央行8月17日出台的人民币贬值措施被市场解读为中国试图刺激进口提振经济的无力之举，但该措施无助缓解投资人的不安，并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上周五财新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创6年来新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又一个信号。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7%， 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
为安抚市场，中国不断出台救市措施。中国政府在上周末宣布，计划让国内庞大的养老金进入股市。根据这项新政，不超过 30% 的养老金将投资股市。这是中国政府救市的最新举措，但未能挽救投资人对中国稳定市场能力的信心，对于股市泡沫破裂的担心仍在增加。彭博社援引 GK Life 保险公司的基金管理人吴侃表示，中国经济运行不良，一些领域的价值评估被夸大，而国际市场销售的持续压力更加剧了投资人的心理负担。在今年6月份中国股市出现反转大跌之后，北京曾出动被称为国家队的国有机构购股救市。据每日财经新闻引述高盛统计指，中国国家队已向股市投入人民币8000亿到9000亿元，但此举仍然未能阻止股市投资人的大举退场。最新的报道指，周一沪深股市的暴跌已跌破了7月初官方的护盘底线，国家队护盘非但失利，而且惨遭套牢。凯基证券分析师陈肯向彭博社表示，中国官方的救市措施不能够在长期内干预市场走势，国际市场避险的情绪明显在升温，大盘目前仍然处在信心脆弱的阶段，技术上仍有不断下行的要求。普遍分析预期上海股市很可能跌破3000点大关，业界指这是灾难性的，但似乎无法阻止。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阿曼婷主持的专题节目。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七八月份是法国人度假最多的两个月份，在本次的法兰西万象节目中，我们就给各位听众综述这两个度假月份中和度假休闲相关的几个小故事。首先，第一个让大家跌眼镜的，便是一名3岁小女孩的太粗心的爸爸，在前往蔚蓝海岸的度假途中，把只有3岁的女儿遗忘在高速公路边的休息站。当这名爸爸已经开了150公里之后，这才发现车里没有了小女孩。而且根据法国警方表示，开出150公里的爸爸之所以发现忘了小女孩，可能还是因为警方在高速公路路况广播电台上播出了寻人启事。粗心的爸爸听到寻人启事之后，才转头发现自己的女儿没有了。法新社8月9号报道，法国警方称，有一家人8月9号在前往法国里韦耶拉度假的路上，将3岁大的女儿忘在了高速路上的休息区。这家人继续上路后，对车里少一个人浑然不知，直到开出了150公里，听到了电台播放的寻人启事的时候，才想起3岁大的小姑娘没有上车。根据报道，9号午餐时间过后，在法国南部德罗姆区洛黎奥尔附近的 A7 阳光高速路休息区，有游客发现了这名独自一人的小女孩，并把她交给了警方。警方说，这名年幼的小女孩称她还有哥哥姐姐，一家人是要去海边度假。她说，她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开车走掉了。小女孩被人发现之后，糊涂的家人过了45分钟才听到广播里的寻人启事。随后，小女孩的父母给警方打了电话，并调转车头往回开。第二个小故事是，法国一名21岁女子在公园的草坪上穿着比基尼晒太阳，被一些疑似穆斯林女子围殴，在全法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法国东部兰斯市一名21岁女子7月22号在公园的草坪上穿比基尼晒日光浴，被五名疑似穆斯林的16岁到24岁女子指责不道德、太暴露、 违反风俗，疑似穆斯林女子认为这个年轻的21岁少女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如此暴露，双方一言不合发生争执。穿比基尼晒日光浴的斯洛斯回应后惨遭殴打，惨遭疑似穆斯林女子打嘴巴，最后遭到五名女子联合围殴，最终有路人出手制止打斗，不过斯洛斯还是被打伤，至少4天无法上班。公共场所，尤其是在公园的草坪上，能不能穿比基尼晒太阳呢？其实法国法令并没有规定男性或者是女性不得在公园穿泳装，再加上年初有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在巴黎发动连环恐袭，此次事件火上浇油，随即引起民众不满并引发轩然大波。法国反种族歧视团体 SOS 种族歧视 SOS 哈西斯们事后在社交网站推特发起公众比基尼活动，呼吁民众上传在公众场所穿泳装的照片，以示抗议，获得数百网友的响应。许多网友秀出自己穿泳装的照片，力挺女性拥有身体自主权。还有示威者冒着大雨及冷风，穿比基尼及泳衣到事发的公园集会，坚持自己有穿比基尼的权利。有网友说，所有女人都有穿衣的自由，没有人可以替她们做决定。另有网友表示，上传照片是要对自由的严苛压迫说不。另外，法国有右翼分子怀疑这是激进伊斯兰思想威胁法国价值观的证据，不过警方调查之后澄清这与宗教无关，事件为单纯的攻击行为。警方称这是数名年轻女子争执而演变成打斗的单一事件。兰斯市长罗比内则提醒民众说，不要妄下定论。然而，还是有许多法国民众将此事件视为对法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威胁。七八月份是法国人度假休闲的月份，法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不过法国的最高领导人法国总统奥朗德却度了一个非常神神秘秘的假期，虽然狗仔队们到处围追堵截，也只是在奥朗德开始度假5天后才找到了奥朗德的身影。而且狗仔队们虽然找到了奥朗德，始终也没有拍到奥朗德和其女友朱莉加耶出双入对的照片。吸取了经验教训的奥朗德在休假保密上做得实在到家。7月31号，法国政府召开了暑假前的最后一次部长会议。会后，法国政府成员暂且把公务放到一边，开始度假。他们有20天假期来休闲减压，直到8月19号返回工作岗位。总统奥朗德则在8月5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后开始度假。虽然世界上各大国的元首或者是政府领导人都在度假前公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但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却把度假去处当成了军事机密，当成了法国最大的秘密来保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在哪里度过2015年的暑期假期。奥朗德对此守口如瓶，一名总统府的顾问对媒体表示说，他曾经问过奥朗德要去哪里度假，但是即使是对他，奥朗德也是非常礼貌的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在总统奥朗德对自己的假期守口如瓶的情况下，狗仔队们就只好撒大网来钓鱼，他们只好根据奥朗德的习惯和人脉来进行猜测，并在多处围追堵截。狗仔队们初步推测，或许奥朗德和其女友朱莉加耶回到凡尔赛附近的兰特尔尼行宫度假。 要知道，前任第一女友瓦莱丽在得知奥朗德有新欢后生病住院治疗，出院后也曾经在这个地方调养。或许奥朗德会和他的女友朱莉加耶到热尔省度假，因为加耶家族在该地拥有一处18世纪的古城堡。或许奥朗德会到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瓦尔省度假，因为他去年就到过这里。总之，狗仔队们是在一切奥朗德可能度假的地方都埋伏了人，一起拍到奥朗德和朱莉加耶在一起的照片，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奥朗德今下去何处度假始终是个谜。讲到法国人度假，恐怕还不能不提沙特国王萨勒曼携千人浩浩荡荡到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附近度假的事情。沙特人有钱，携千人一起到法国南部度假的沙特国王萨勒曼，对法国南部萨勒曼度假地的商人来说，简直是财神爷驾到。戛纳酒店协会主席就兴奋地告诉记者说，我们非常幸运，沙特国王及其随行的1000多人选择到这里度假。还有商人说，很幸运他们来了，因为今年的欧洲游客什么都不买，是中东人让我们活了。法国政府也处处给来法国度假的沙特国王萨勒曼到处特别照顾，专门开绿灯，甚至把沙特国王萨勒曼的私人官邸附近的公共沙滩也给关闭了，不准其他游人使用，只准沙特王室及其随从享受。崇尚自由平等的法国普通人哪里会心甘情愿地把漂亮的沙滩拱手只让沙特王室使用呢？因此，法国政府关闭公共沙滩的事件引发民众很大的反弹，大约有15万人在网上签名抗议请愿。不知是不是法国人的抗议最终惹恼了沙特国王，反正原计划在法国南部度假20天的沙特国王最终提早结束法国假期，匆匆离开了蔚蓝海岸，在法国南部只待了近10天。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兰西万象节目，法国度假季节期间的糊涂爸爸和神秘总统。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尼古拉来主持，欢迎您收听。
体坛动向。
听众朋友，正在北京举行的第15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从8月22号周六起到今天8月24号周一，已进行了3天的赛事。根据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官网上不断更新的奖牌榜，到本次节目截稿时为止，名列前3名的国家为英国、美国和德国。不过这一排名目前还是暂时的，最终的名次要等到8月30号星期天赛事全部结束时才能揭晓。据介绍，赛事日程为期9天的第15届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共吸引来自20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运动员在47个项目上展开竞逐。作为东道国，中国目前暂时以2银的成绩位于奖牌榜第8位，法国则暂时还没有能够榜上提名。那本次到北京参加第15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的法国选手状态如何？就此，法国田径运动联合会主席贝尔纳阿姆萨莱姆日前在接受本台法语部体育组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包括梅杰西本巴、特迪塔格尔、艾路易斯勒苏尔等在内的多名法国著名男女田径运动员目前都因训练时受伤正在接受治疗。法国高水平田径运动员的奋斗目标是2016年巴西里约夏季奥运会。法国田径运动联合会主席阿姆萨莱姆说，
L'athlétisme est un sport extrêmement exigeant. La performance, elle n'arrive pas comme ça. Et souvent, quand on est au top de sa forme,
田径是一种要求极其苛刻的体育运动，成绩不是随手可得的。通常选手处于最佳状态时，在运动中受伤的风险也同时逼近了。我把这种情况看作是高水平田径运动员生活的一部分。受伤，骑在自行车上受的创伤要小些，游在水里受的创伤也要小些，因为无需负担全身的重量。但田径选手的在运动中要负担全身的重量，因此我们感到为难，但同时表示理解。我们尤其希望这些运动员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为明年的赛事做准备。生活将继续，故事也没有结束，故事要到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后才会结束。我期盼带领一支完整的法国队出战里约夏季奥运会，包括所有现在受伤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届时都将精神饱满地归队，那我们必将取得前所未见的获奖机会。据介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田径运动联合会主席贝尔纳·阿姆萨莱姆是法国体育界的头面人物。作为法国奥运代表团团长，他曾率领法国运动员出征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就各国选手们在第15届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上的表现，本台法语部在体育新闻中特别提到，牙买加飞人博尔特8月23号周日在最受瞩目的男子百米短跑决赛中，以9秒79成绩第三次在世锦赛中百米比赛中摘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选手苏炳添作为首位跑进世锦赛决赛的亚洲选手，他以10秒06的成绩获得第九名。而就今天2015年8月24号周一的赛事安排，同样是根据2015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官网上事先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周一早上的赛程安排都是资格赛和预赛。周一比赛的亮点主要在当地时间下午，不仅有半决赛，还有决赛。决赛项目包括男子撑杆跳高、男子3000米障碍、女子三级跳远、女子万米长跑和女子百米短跑。听众朋友，以上是体坛动向，介绍第15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肖曼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受中国股市暴跌的影响，欧洲股市今天开盘下跌，到中午中盘时，巴黎股市40种工业股指下跌 2.9%， 法兰克福股市下跌 2.73%， 伦敦股市下跌 2.54%， 马德里股市下跌了 2.52%。在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谴责莫斯科最近不断加强在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的力量，最近在乌克兰东部暴力对抗升级，莫斯科和基辅双方相互指责。乌克兰总统指责莫斯科本周又向乌克兰亲俄武装增派了3个大兵团，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的卢旦斯克、顿涅斯克和德巴尔切夫，俄罗斯直接入侵乌克兰的危险一直存在。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奥朗德向4位英国和美国的英雄授予最高级别的勋章。面对一场50年来欧洲最大难民潮，法国总统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商讨对策。移民危机已经引发一些欧洲国家的仇外情绪，促使极右势力增长。朝韩谈判尚无结果，韩国总统朴槿惠坚持要求朝鲜道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炸毁叙利亚古城神庙。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哀鸿遍野。安倍9月3日前后不会访问中国。两岸明天将在福建签署飞航及租税两个协议。曼谷主要干道附近今天又发现炸弹，被警方及时拆解。
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肖曼为您播报新闻。感谢克里斯托夫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要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一的晚上，下次再会。
国际广播
这里是巴黎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5年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在列车上制服枪手的四位美国和英国的英雄授予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骑士勋章。面对一场50年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法国总统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商讨对策。移民危机已经引发一些欧洲国家的仇外情绪，促使极右势力增长。朝韩谈判尚无结果，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朝鲜道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炸毁叙利亚的古城神庙，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哀鸿遍野。安倍9月3日前后不会访问中国，两岸明天将在福建签署飞航及租税两协议。曼谷主要干道附近今天又发现炸弹，被警方及时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的主持人艾米，新闻节目由肖曼编辑播报，下面请听国际要闻的详细内容。
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国家形成的难民潮已经挤破欧洲的大门，通过门户国家希腊和意大利进入西欧。为了应对二战50年来欧洲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移民危机，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天将在柏林会面，力求进一步推动欧洲联盟采取联合对策。移民危机急速恶化，今年从地中海乘坐各种船只进入希腊和意大利的难民分别都已经超过10万人以上，仅仅七月一个月就有107500名移民横跨边境进入欧洲，打破历史记录。德国估计今年将有80万外国人要求德国的难民庇护。近几天来，数千叙利亚等国难民突破马其顿边境警察的阻拦，进入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属于欧洲联盟的东欧国家，他们的目的地是进入西欧的欧盟国家寻求庇护。在关闭边境3天后，马其顿上周六开放了
边境，在刚刚过去的周日到周一夜间，就有2000多非法移民进入到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边境已经登记了7000难民。意大利在上周六一天就从海上救出4400位难民。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警告说，非法移民的涌入是目前欧盟面临的最大难题，比希腊债务危机还要紧迫。昨天在布拉格的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承认，移民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成为欧盟首要难题。这次预定的法德首脑会议本来是与乌克兰总统讨论该国问题。这个议题尽管已经被移民危机所掩盖，但双方仍然将与乌克兰总统进行预定的会谈。有关法德首脑会谈及其难民潮的危机，请听艾米稍后主持的要闻解说。移民危机已经引发一些欧洲国家的仇外情绪，使得极右势力增长。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上午向4位美国和英国的英雄授予最高级别的法国荣誉骑士勋章，感谢他们上周五在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国际列车上英勇制服身带众多武器弹药的枪击犯，从而避免了一起后果严重的屠杀。法国总统致辞说，上周五一个枪手带了足够多的武器，想在这列火车上进行恐怖活动，如果不是你们不顾自己生命危险去制服了他，结果将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以这种特殊方式授予你们法国最高级别的奖章——荣誉骑士勋章。被法国总统授予法国最高级别奖章的四位英雄，分别是2位美国军人斯潘森·斯通和阿莱克斯·斯卡尔拉托斯，他们分别只有23岁和22岁，以及他们同行的朋友23岁的大学生安东尼·萨德莱，还有62岁的英国人克里斯·诺尔曼。他们在列车上阻拦枪手的还有一位在阿姆斯特丹法国银行工作的28岁法国人，他希望保持匿名的身份。还有一位在车上受伤的51岁法美双重国籍人士，他们也将在今后获得法国政府的奖励。在场的还有比利时总理和法国总理等法国政要、法国安全警察部门的代表和救助伤员的医生等人。至于枪手本人，一直否认他有意在车上发动恐怖袭击，声称只是想抢夺乘客的钱财，武器则是他在布鲁塞尔一个公园里捡到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再次野蛮摧毁人类的文明遗迹，他们在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城遗址摧毁了巴尔夏明神庙。此前，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占据了这座有2000年历史的罗马时代城镇，并将一名当地著名的考古学者残忍斩首。请听艾米的介绍。
据介绍，这座神庙始建于公元一世纪，它供奉着腓尼基人的风暴和降雨施肥之神。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周日根据居民的说法证实了神庙遭到摧毁的消息。而同样来自现居土耳其的活动人士哈提普说，神庙是在上周日被炸毁的。他说，武装分子使用炸弹炸毁了该区域的巴尔夏明神庙，爆炸的强大威力同时也令周围的一些罗马柱遭到损坏。巴尔米拉是中东最壮观的考古遗迹之一，被称为是沙漠珍珠，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坐落在同名的叙利亚现代城市附近。在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占据以后，就有不少学者担心他们将对古迹下毒手。不幸的是，考古学者之前的担心现在变成了现实。上周81岁的考古学家哈利德·阿萨德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斩首。阿萨德退休之前曾经是巴尔米拉的文物负责人，他的遗体被红色的麻绳捆住了手腕，悬挂在一个红绿灯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和美国等政府均谴责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这一残忍野蛮的行径。而上周五， 武装分子拆毁了叙利亚中部的圣艾利安修道院，这是五世纪的一座坟墓的安放处，也是一处重要的朝圣地。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瓦女士表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对古迹的破坏是二战以来最野蛮、最具系统性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9月3日不访华，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9月3日前后不会访问中国。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8月24日表示，日本首相将不出席北京9月3日举行的抗日胜利阅兵式，也没有9月3日前后访华的预定。在谈及原因时，菅义伟指出，是根据国会的状况而做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为了让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早日通过，安倍不想因为访华耽搁国会的审议。但是从各种情况看，安倍决定9月3日前后不去访华，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和美国及欧洲取得一致，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西方阵营首脑都不参加这次阅兵式，安倍必须和他们保持步调一致。但是在8月19日，菅义伟在记者会答问时，针对首相访华问题指出，从现在开始也会有很多在国际会议上见面的机会，举行日中首脑会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月下旬将在美国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习近平和安倍都将参加。11月将在菲律宾举行亚太经合会首脑峰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日中首脑完全可能举行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海两岸明天将在福建签署飞航及租税两个协议，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两岸两会第11次高层会谈今天起在福州世贸洲际酒店举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是要签署两项协议，分别是两岸民航飞航安全与试航合作协议，以及两岸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他强调，两岸人民往来每年已经达到941万人次，两岸的航班每周840班，这样紧密的往来，飞航安全格外重要，一定要有一个合作的协议。至于租税协议，台商到大陆投资已经有93000多家，却没有避免重复课税的机制，但已经有105个国家和大陆签订租税协议，外商不会被重复课税，这种情况对台商不利。两岸租税协议签署之后，台商才能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今天致辞时意在言外地表示，他始终相信和平发展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而两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新的成果。台湾的官员也透露，按照大陆的说法，如果明年初民进党赢得总统选举，两岸中断协商的可能性很高。而两岸当初签署的两岸经贸合作架构协议 ECFA 里面有单方让协议失效的条款，北京将可以直接宣布让 ECFA 失效。今天下午，海基和海协两会举行了预备磋商，明天早上林中森将跟陈德明会谈，下午签署协议，这将是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第22个以及第23个协议。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股市今天暴跌接近 9%， 再创下近8年来最大跌幅记录。中国的黑色星期一也带领欧股开盘后跌至7个月的低点，并将对今天的美国股市形成巨大考验。中国沪指今天开盘后大幅走低，持续下挫，曾经突破 9%， 收盘时大跌 8.49%， 创下近8年来最大的跌幅。中国股市的黑色周一暴跌风暴继续让全球股市一片哀鸣。欧洲股市今天开盘后迅速直落，泛欧指数下挫 3.6%， 触及7个月低点，向2011年9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迈进。有中国网友结合近期北京阅兵活动调侃说，经过精心策划， 证监会已经组织好跌停板方阵，准备接受检阅。在绿帽、绿衣、绿裤、绿鞋的一片环保色调中，夹杂着点点白色，那是挥动的白色纸巾，为热泪盈眶而备。有关中国股市暴跌及其影响，请留意收听林兰稍后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韩国和朝鲜断续进行的三天两夜的会谈仍然没有化解目前的军事僵局。韩国总统朴槿惠重申要求朝鲜道歉的立场。他说，如果朝鲜不道歉，朝方将继续向朝鲜一侧进行扩音喊话。他还说，朝鲜的道歉和承诺是关系到韩国国家和国民安全的问题。即使朝鲜像过去那样制造紧张局势，对韩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韩国也绝不能让步。曼谷主要干道附近今天又发现炸弹，被警方及时拆除。曼谷闹区四面佛大爆炸造成20人丧命后一周，曼谷又传来发现炸弹的消息，说泰国警方今天在曼谷发现并拆解了一枚炸弹。这枚炸弹是在曼谷一条主要干道附近的素坤义路81巷被发现的。警方说，炸弹留置在一个建筑工人屋内，我们已经拆除了这枚炸弹，将把它摧毁。美国国防部23日证实，美军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的一个军事基地，当地时间24日凌晨发生了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没有人伤亡的报道。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如潮水般涌入欧洲的难民已经成为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不仅让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意大利等国穷于应付，而且德国一个难民所上周末发生的暴力冲突显示，欧盟国家如果没有能够及时找到对策的话，未来在社会、经济和人道问题上造成的后果将更加难以控制。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今天在柏林会面，也试图为解决移民的危机再次做出努力。对于欧洲面临的难民潮，还是来让数据来说话吧。2015年以来，抵达欧洲的亚非洲战乱国家的难民人数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但是7月份以来更是成倍的增加，达到近11万人，比6月份多了4万，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倍之多。根据欧盟边境控制局的统计，难民主要来源国是叙利亚和阿富汗，其次是伊拉克和厄立特里亚。马其顿是难民进入欧洲的通道之一，上周六晚上就有7000难民抵达了边境。联合国高级难民署要求马其顿政府向难民敞开边境，并且组织接待工作，同时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将向希腊和马其顿提供支援。在压力下，马其顿警察决定放行，让难民通过进入塞尔维亚，实际上是将危机转嫁给了邻国。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些难民的目的地是西欧，尤其是德国。与此同时，通过地中海进入意大利的难民人数也同样呈上升的趋势。仅仅是上周六，就意大利的海军就在海上对4400名难民实施了救援。今年年初抵达意大利要求避难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08000人。而2015年1月份以来，进入希腊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阿富汗的难民人数达到16万，是2014年的三倍。联合国难民署指出，来自战乱国家的这些难民大多数都应该得到难民的身份。而德国是接待难民的欧洲大国，将处理抵达欧洲的 40% 的难民申请，今年接待的人数将达到80万，是2014年的四倍。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久前就警告指出，难民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希腊的债务危机。而在德国东部德勒斯登市附近一个难民庇护所至上周日发生的警民冲突，也令人十分担心这种仇外情绪的蔓延。
那么有共同边境的欧盟各国能拿出何种措施，或者是欧盟试着拿出何种对策呢？首先，欧盟给出的信息是，要反对的主要是那些发难民财的人蛇集团。今年6月份，欧盟曾经倡议成立地中海任务行动队来对抗叙利亚的人蛇，但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没有向这个将在叙利亚外海采取行动的任务开绿灯，不仅海上的任务无法展开，相反，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难民的人数，因为他们可能都希望在欧盟采取真正的措施之前抵达欧洲。而今年5月份，欧盟建议将来自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难民分流到欧盟成员国重新进行安置，以减轻希腊和意大利的负担。但是这个机制已经遭到了中南欧的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奥地利等国的反对。所以结果就是，在人数不超过32000多人的前提下，各国自愿来接受。没有共同政策，那么各国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希腊将叙利亚的难民运送到了马其顿的边境，因为难民的最终目的地是通过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入西欧。为了阻止移民的到来，西班牙、匈牙利开始修建边境的高墙，而意大利也开始将移民放行到法国和德国去。德国的内政部长对此现象曾经愤怒地表示，对那些不愿意承担自己责任的欧洲国家，欧盟应该进行惩罚。诚然，有人指出，即使有100万移民抵达了欧洲，也仅占欧洲总人口的 0.2%。 虽然欧盟不可能接待地球上所有的难民，但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从以上各国的做法看，面对难民潮，欧盟28个成员国很难采取集体行动来共同面对。这也就难怪德国副总理说，欧盟遭遇到了惨败。而据学者分析，欧盟一些政府对移民的拒绝和防范，是因为国内的舆论对移民、对难民，尤其是那些来自穆斯林国家难民的排斥。在法国，排外的极右国民阵线不断上升的民意支持不容忽视，而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典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欧盟既然难以就接待难民制定共同的机制，那是不是应该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呢？这是耶鲁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威尔斯的观点。他认为，联合国不应该一味地指责欧盟在难民问题上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欧盟现在也应该走出这个心理悲剧的固步自封了。解放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究其原因，难民涌入欧洲的主要原因是旷日持久的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而这些战争都是美国及其盟国造成的。面对危机，国际社会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欧洲实际上并不是受难民压力最大的地区，在中东，包括约旦和黎巴嫩等国都分别接待了上百万的叙利亚难民。面对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欧盟的领导人再次聚集在一起，制定出第无数个欧盟的法律可以能够解决的。以上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罗拉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继续是开往巴黎高铁袭击案。法国向制服持枪者的英国和美国人士授予法国最高奖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同时，法国警方调查持枪男子卡萨尼如何成为极端分子。另外，媒体跟踪报道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主角博尔特再登顶百米冠军宝座。开往巴黎高铁周五发生袭击案，继续是法国各大报章关注的头版新闻。费加罗报关注持枪分子摩洛哥男子卡萨尼，他今年25岁，曾经在西班牙、比利时和法国这三个国家逗留过。西班牙安全部门2014年2月还曾经向法国情报部门通报过卡萨尼的行踪。这名嫌疑犯现在虽然坚持否认企图进行恐怖袭击，但是法国警察经过指纹鉴定等初步调查确认，这名嫌疑犯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联，而且还曾经去过叙利亚极端分子基地受过训练。 费加罗报关注为什么这名嫌疑犯没有受到欧洲反恐安全部门的监控，特别是法国反恐部门没有收到有关这名极端分子的信息。他带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九个弹匣等一包武器登上开往巴黎的列车。在报纸内页还刊登了制服这名嫌疑分子的三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的采访。其中一名叫斯通的美国人表示，他扑向那名武装分子的时候，只是想着能够生存。法国总统今天在爱丽舍宫接见列车上见义勇为的美国及英国人士，还向他们颁发法国最高奖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解放报也同样关注这名高铁袭击案嫌疑犯的经历，指出卡萨尼在西班牙贩毒，有可能在监狱中成为极端分子，从个别犯罪分子演变成极端分子，这些人在欧洲深根国家自由行动，没有引起警方注意。解放报关注这名嫌疑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上车，在开往巴黎高铁袭击。他持有西班牙居留证，可以自由来往于欧洲深根区的26个国家。在深根国家是否应该继续自由旅行，本周末也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解放报还在内页刊登照片和图表，回顾开往巴黎高铁袭击案发生的整个详细过程，评论到从持枪分子开始行动，到被法国、英国和美国乘客制服，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有人指责高铁列车上的服务人员没有尽力营救乘客，但是谁能够保证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做出英雄的行动呢？另外，在北京鸟巢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也是法国报纸观众的重点，特别是在昨天的百米赛事中，博尔特再次夺得冠军称号。博尔特从2009年起保持百米赛世界冠军纪录，而且在2008年奥运会，他就是在鸟巢创造了100米和200米的世界冠军纪录。此次博尔特和对手加特林之间竞争激烈，博尔特再次以9秒79获胜。解放报写道，博尔特飞奔再创奇迹，是不是清白的博尔特取胜曾经服用过兴奋剂的加特林呢？文章引述博尔特取胜后的表述写道，他说，我知道你们希望我取胜，特别是媒体希望我能够拯救田径体育运动，但是我只想赛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涌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潮也是费加罗报头版关注的重点。周一，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但是马其顿无法应对涌入欧洲的移民潮，仅仅周日一天就有7000人经过塞尔维亚进入马其顿，随后前往欧洲其他富裕国家。不可回避，今天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也要紧急讨论欧洲移民和难民潮问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在后半小时的节目中，你还将听到今日经济、法兰西万象和体育专栏三个节目。下面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由本台北京的特约记者周希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他要谈的话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北京话题，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忠近日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根据历史事实经过充分论证得出的客观公正的结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披露的大量信息，这段长期以来被扭曲的抗战史真实面 面目越来越清晰地走到公众面前。事实上，国民党蒋介石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共产党不过是敌后骚扰、小打小闹而已。作者欧阳南山的文章说，如果对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置若罔闻，继续以欺世盗名的方式为自己涂脂抹粉，把真正的抗日力量贬低为什么不抵抗或消极抗日等等，就是不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这样来纪念抗日战争只能让人笑掉大牙，就连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个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或者有意混淆是非的话，还有什么资格来纪念抗日战争呢？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又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原来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作者严昌海的文章说，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个讲话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七十年过去了，又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受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很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都与小日本干过。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当年在武汉上空曾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在那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躲避，而是爬上房顶，为的就是能够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国军在抗战中是如此英勇无畏，不知是该感到自豪还是该感到羞辱呢？大陆官方编织的历史是如此的不堪入目，我们却依然生活在欺骗中。原来我们和日本人一样都在篡改着历史。记得在一次纪念抗战的访谈节目中，大陆中央电视台邀请到了几位美国飞虎队的老战士，那几位老飞行员显然有点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是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也许是谈得太多了，于是主持人便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过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傻了吧唧的美国老兵一个劲儿地摇头，场面很是令人尴尬。另一方面，在与延安窑洞中悠哉悠哉的毛泽东相比，被中共指责为假抗日的蒋介石为何却会被日本人追着打呢？为什么日本要去重庆轰炸而不炸延安呢？显然日本人是非常清楚的，维系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的精神领袖就是蒋介石，正所谓擒贼先擒王。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的胜利，完全是受益于蒋介石的个人意志。早在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之前，日本高级将领冈村宁次就曾给日本天皇进呈过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抗击日军的全部行动完全系于蒋介石一人之身，正是他个人的意志力维持着整个中国人的抗战决心。因此如果设法把蒋介石干掉或者逼迫蒋介石投降，则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抵抗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和蒋介石究竟谁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答案不是明摆着吗？实际上，国共两党抗日谁的功劳大之争由来已久，大陆官方长期以来一直宣传蒋介石消极抗日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一炮未发从东北逃到西安，却把不抵抗的罪责推给国民政府。 作者海川的文章说，是西安事变摇匣了蒋介石，张学良也因为囚禁蒋介石之功而成为了爱国将领。总而言之，这也让共产党可以宣称自己对敦促国民政府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此同时，抗战时期的延安却成了陕北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北边有黄河天险，东边有国军与日本殊死抵抗，天上既没有飞机狂轰乱炸，地上也没有日军的围追堵截。而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后则一路逃亡进入重庆，但即使迁都重庆，天上狂轰乱炸，国民政府却依然调兵遣将，修中缅公路，建驼峰航线，抗战功绩举世瞩目。综上所述，有网友质疑说，八年抗战期间，陪都重庆被日本飞机大轰炸了五年半，算得上全国损失最严重的城市，死伤一万人。但与此同时，红色首都延安被日机轰炸过几次，死伤多少人，怎不见官方报道呢？一个真正抗战的指挥中心，又在敌机监控范围之内，但却未被敌机轰炸破坏掉，竟然让它太平无事的存在了八年，这在战争史上不是神话，也是奇迹了。为什么日寇只轰炸重庆而不轰炸延安？到底是谁在真正抗日？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下面再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在爱丽舍宫向上周五在欧洲高速列车上制服枪手的四位美国和英国的英雄授予了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骑士勋章。面对一场50年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危机，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商讨对策。移民的危机已经在一些欧洲国家引发了仇外的情绪，促使极右势力的增长。韩朝谈判尚无结果，韩国的总理朴槿惠坚持要求朝鲜道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再次对世界文化遗产下毒手，周日摧毁了叙利亚的古城神庙。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以后，令世界股市应声哀鸿遍野。日本官方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月3号前后不会访问中国。北京大阅兵前夕特赦了四类罪犯，但是不包括政治犯。台海两岸明天将在福建签署飞航和租税两个协议。曼谷主要干道今天又发现了炸弹，但是幸运的是被警方及时拆解。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由林兰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亚洲股市周一全线暴跌，创下股市的又一黑色星期一。继上海、香港、东京、台北等亚洲股市大跌之后，连带欧洲股市也在一片下跌声中开盘。领军全球股市下杀的上海股市早盘暴跌 8.45% 收盘，创下最近八年以来的跌幅之最，将今年年初以来所有的涨幅吞噬殆尽。报道指，中国政府虽强力救市，但是仍无法缓解投资人对中国成长进一步放缓拖累全球经济的担心。周一，上海股市在跌 3.38 开盘之后一路狂泻，开盘后仅40分钟跌幅即扩大至 8%。 早盘收市时，沪综指数报 3211.198 点，跌幅达 8.45%， 而上海股市在上周一周的跌幅已经达到 11.5%。深圳股市，深圳成指周一跌 931.76 点，跌幅为 7.83%。 周一两大中国股市沪深两市有近2200个股跌停。在亚洲其他地区，台北股市收盘下跌 376.58 点，跌幅 4.83%。 台股盘中一度曾崩跌583点，跌幅 7.5%， 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和近33个月以来的新低。香港股市当日跌 5.17%， 悉尼股市跌 4.09%， 创两年以来最低。日本东京股市跌 4.31%， 为最近6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在亚洲股市跌声一片之后，开盘的欧洲股市继续延续。巴黎股市开盘跌 3.57%， 伦敦和法兰克福的股市开盘跌幅也分别为 2.50% 和 3.15%。亚洲股市的跌势也打击了油价及国际原材料市场。周一，美国原油跌破每桶40美元，布兰特原油为每桶45美元附近，创6年来的新低，是2008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作为原材料价格标杆的铜价，周一上午指标7铜 CMCU3 报每吨5000美元左右，达到最近6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相仿。中国铁矿石指数近期虽有反弹，但也保持在纪录最低位。国际投资人对于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将波及全球成长的担心在不断蔓延，市场普遍担心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会拖累该地区其他的经济体。美国华尔街股市在上周五出现了历史性下挫，三大股指下跌超过了 3%。路透社报道指，中国央行8月17日出台的人民币贬值措施被市场解读为中国试图刺激进口、提振经济的无力之举，但该措施无助缓解投资人的不安，并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上周五财新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创6年来新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又一个信号。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为安抚市场，中国不断出台救市措施。中国政府在上周末宣布，计划让国内庞大的养老金进入股市。根据这项新政，不超过 30% 的养老金将投资股市。这是中国政府救市的最新举措，但未能挽救投资人对中国稳定市场能力的信心，对于股市泡沫破裂的担心仍在增加。彭博社援引 GK Life 保险公司的基金管理人吴侃表示，中国经济运行不良，一些领域的价值评估被夸大，而国际市场销售的持续压力更加剧了投资人的心理负担。在今年6月份中国股市出现反转大跌之后，北京曾出动被称为国家队的国有机构购股救市。据每日财经新闻引述高盛统计指，中国国家队已向股市投入人民币8000亿到9000亿元，但此举仍然未能阻止股市投资人的大举退场。最新的报道指，周一沪深股市的暴跌已跌破了7月初官方的护盘底线，国家队护盘非但失利，而且惨遭套牢。凯基证券分析师陈肯向彭博社表示，中国官方的救市措施不能够在长期内干预市场走势，国际市场避险的情绪明显在升温，大盘目前仍然处在信心脆弱的阶段，技术上仍有不断下行的要求。普遍分析预期上海股市很可能跌破3000点大关，业界指这是灾难性的，但似乎无法阻止。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阿曼婷主持的专题节目。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七八月份是法国人度假最多的两个月份，在本次的法兰西万象节目中，我们就给各位听众综述这两个度假月份中和度假休闲相关的几个小故事。首先，第一个让大家跌眼镜的，便是一名3岁小女孩的太粗心的爸爸，在前往蔚蓝海岸的度假途中，把只有3岁的女儿遗忘在高速公路边的休息站。当这名爸爸已经开了150公里之后，这才发现车里没有了小女孩。而且根据法国警方表示，开出150公里的爸爸之所以发现忘了小女孩，可能还是因为警方在高速公路路况广播电台上播出了寻人启事。粗心的爸爸听到寻人启事之后，才转头发现自己的女儿没有了。法新社8月9号报道， 法国警方称，有一家人8月9号在前往法国里韦耶拉度假的路上，将3岁大的女儿忘在了高速路上的休息区。这家人继续上路后，对车里少一个人浑然不知，直到开出了150公里，听到了电台播放的寻人启事的时候，才想起3岁大的小姑娘没有上车。根据报道，9号午餐时间过后，在法国南部德罗姆区洛黎奥尔附近的 A7 阳光高速路休息区，有游客发现了这名独自一人的小女孩，并把她交给了警方。警方说，这名年幼的小女孩称她还有哥哥姐姐，一家人是要去海边度假。她说，她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开车走掉了。小女孩被人发现之后，糊涂的家人过了45分钟才听到广播里的寻人启事。随后，小女孩的父母给警方打了电话，并调转车头往回开。第二个小故事是，法国一名21岁女子在公园的草坪上穿着比基尼晒太阳，被一些疑似穆斯林女子围殴，在全法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法国东部兰斯市一名21岁女子7月22号在公园的草坪上穿比基尼晒日光浴，被五名疑似穆斯林的16岁到24岁女子指责不道德、太暴露、违反风俗。疑似穆斯林女子认为这个年轻的21岁少女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如此暴露，双方一言不合发生争执。穿比基尼晒日光浴的斯洛斯回应后惨遭殴打，惨遭疑似穆斯林女子打嘴巴，最后遭到五名女子联合围殴，最终有路人出手制止打斗，不过斯洛斯还是被打伤，至少4天无法上班。公共场所，尤其是在公园的草坪上，能不能穿比基尼晒太阳呢？其实法国法令并没有规定男性或者是女性不得在公园穿泳装，再加上年初有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在巴黎发动连环恐袭，此次事件火上浇油，随即引起民众不满，并引发轩然大波。法国反种族歧视团体 SOS 种族歧视 SOS 哈西斯们事后在社交网站推特发起公众比基尼活动，呼吁民众上传在公众场所穿泳装的照片，以示抗议，获得数百网友的响应。许多网友秀出自己穿泳装的照片，力挺女性拥有身体自主权。还有示威者冒着大雨及冷风，穿比基尼及泳衣到事发的公园集会，坚持自己有穿比基尼的权利。有网友说，所有女人都有穿衣的自由，没有人可以替她们做决定。另有网友表示，上传照片是要对自由的严苛压迫说不。另外，法国有右翼分子怀疑这是激进伊斯兰思想威胁法国价值观的证据，不过警方调查之后澄清这与宗教无关，事件为单纯的攻击行为。警方称，这是数名年轻女子争执而演变成打斗的单一事件。兰斯市长罗比内则提醒民众说，不要妄下定论。然而，还是有许多法国民众将此事件视为对法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威胁。七八月份是法国人度假休闲的月份，法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不过，法国的最高领导人法国总统奥朗德却度了一个非常神神秘秘的假期。虽然狗仔队们到处围追堵截，也只是在奥朗德开始度假5天后才找到了奥朗德的身影。而且狗仔队们虽然找到了奥朗德，始终也没有拍到奥朗德和其女友朱莉加耶出双入对的照片。 吸取了经验教训的奥朗德在休假保密上做得实在到家。7月31号，法国政府召开了暑假前的最后一次部长会议。会后，法国政府成员暂且把公务放到一边，开始度假。他们有20天假期来休闲减压，直到8月19号返回工作岗位。总统奥朗德则在8月5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后开始度假。虽然世界上各大国的元首或者是政府领导人都在度假前公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但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却把度假去处当成了军事机密，当成了法国最大的秘密来保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在哪里度过2015年的暑期假期。奥朗德对此守口如瓶，一名总统府的顾问对媒体表示说，他曾经问过奥朗德要去哪里度假，但是即使是对他，奥朗德也是非常礼貌的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在总统奥朗德对自己的假期守口如瓶的情况下，狗仔队们就只好撒大网来钓鱼，他们只好根据奥朗德的习惯和人脉来进行猜测，并在多处围追堵截。狗仔队们初步推测，或许奥朗德和其女友朱莉加耶回到凡尔赛附近的兰特尔尼行宫度假。要知道，前任第一女友瓦莱丽在得知奥朗德有新欢后生病住院治疗，出院后也曾经在这个地方调养。或许奥朗德会和他的女友朱莉加耶到热尔省度假，因为加耶家族在该地拥有一处18世纪的古城堡。或许奥朗德会到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瓦尔省度假，因为他去年就到过这里。总之，狗仔队们是在一切奥朗德可能度假的地方都埋伏了人，以期拍到奥朗德和朱莉加耶在一起的照片，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奥朗德今下去何处度假始终是个谜。讲到法国人度假，恐怕还不能不提沙特国王萨勒曼携千人浩浩荡荡到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附近度假的事情。沙特人有钱，携千人一起到法国南部度假的沙特国王萨勒曼，对法国南部萨勒曼度假地的商人来说，简直是财神爷驾到。戛纳酒店协会主席就兴奋地告诉记者说，我们非常幸运，沙特国王及其随行的1000多人选择到这里度假。还有商人说，很幸运他们来了，因为今年的欧洲游客什么都不买，是中东人让我们活了。法国政府也处处给来法国度假的沙特国王萨勒曼到处特别照顾，专门开绿灯，甚至把沙特国王萨勒曼的私人官邸附近的公共沙滩也给关闭了，不准其他游人使用，只准沙特王室及其随从享受。崇尚自由平等的法国普通人哪里会心甘情愿地把漂亮的沙滩拱手只让沙特王室使用呢？因此，法国政府关闭公共沙滩的事件引发民众很大的反弹，大约有15万人在网上签名抗议请愿。不知是不是法国人的抗议最终惹恼了沙特国王，反正原计划在法国南部度假20天的沙特国王最终提早结束法国假期，匆匆离开了蔚蓝海岸，在法国南部只待了近10天。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兰西万象节目，法国度假季节期间的糊涂爸爸和神秘总统。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尼古拉来主持，欢迎您收听。
体坛动向。
听众朋友，正在北京举行的第15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从8月22号周六起到今天8月24号周一，已进行了三天的赛事。根据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官网上不断更新的奖牌榜，到本次节目截稿时为止，名列前三名的国家为英国、美国和德国。不过这一排名目前还是暂时的，最终的名次要等到8月30号星期天赛事全部结束时才能揭晓。据介绍，赛事日程为期9天的第15届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共吸引来自20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运动员在47个项目上展开竞逐。作为东道国，中国目前暂时以两银的成绩位于奖牌榜第8位，法国则暂时还没有能够榜上提名。那本次到北京参加第15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的法国选手状态如何？就此，法国田径运动联合会主席贝尔纳阿姆萨莱姆日前在接受本台法语部体育组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包括梅杰西本巴、特迪塔格尔、艾路易斯勒苏尔等在内的多名法国著名男女田径运动员目前都因训练时受伤正在接受治疗。法国高水平田径运动员的奋斗目标是2016年巴西里约夏季奥运会。法国田径运动联合会主席阿姆萨莱姆说，
L'athlétisme est un sport extrêmement exigeant. La performance, elle n'arrive pas comme ça. Et souvent, quand on est au top de sa forme,
田径是一种要求极其苛刻的体育运动，成绩不是随手可得的。通常选手处于最佳状态时，在运动中受伤的风险也同时逼近了。我把这种情况看作是高水平田径运动员生活的一部分。受伤，骑在自行车上受的创伤要小些，游在水里受的创伤也要小些，因为无需负担全身的重量。但田径选手的在运动中要负担全身的重量，因此我们感到为难，但同时表示理解。我们尤其希望这些运动员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为明年的赛事做准备。生活将继续，故事也没有结束，故事要到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后才会结束。我期盼带领一支完整的法国队出战里约夏季奥运会，包括所有现在受伤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届时都将精神饱满地归队，那我们必将取得前所未见的获奖机会。据介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田径运动联合会主席贝尔纳阿姆萨莱姆是法国体育界的头面人物。作为法国奥运代表团团长，他曾率领法国运动员出征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就各国选手们在第15届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上的表现，本台法语部在体育新闻中特别提到，牙买加飞人